心正啊，台长曾经跟大家讲，心正佛做主，心不正魔做主啊。所以你今天心很正，你菩萨就在你心中。如果你今天心不正，那么你看什么东西都是歪的，那么你就像着了魔一样。
人的念力，就是说这种意念的能量有多强呢，师父？
很强，人家意念，人家说可以排山倒海，也就是说，当你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你如果有个事情，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样，他的念力不得了，天上都会震动的。但是很多人的念力，因为他经常动作下流的东西，他根本没有磁场力的，没有磁场力的话，他根本不会震动天庭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明白。那师傅，那就是说你说修为越高，他的念力越大，是这样理解吗？
对对对，因为你有光环了嘛，你有坛城嘛，所以你这个已经是修成了。就是你的电波发射了多远，对，多远就能接受到。
啊，对对对。
啊，你这个好的东西越发射越远，你差的东西发射不了的，很远的人家不要听了，对不对？下流的东西谁要听？
那师傅，从物理学角度，就是电波和磁场的原因是这样吗？
实际上就是
这
样，就是电波、磁场、脉冲，就是这些东西。
嗯
嗯，
哦，明白明白明白。师傅，现在科学家也是在研究这里的，就是说是有这个人的念力的这种作用，确实是这样的。
对，完全正确。
怎么做才能时刻保持正能量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怎么做保持正能量？就是说正心正念，正法正道正实，也就是说一个人脑子里都是正的东西啊，都是脑子里都是正的东西，你这个人就不会做错事情
啊。
正的东西很重要。正是什么？正就是说我时刻脑子里没把人家想坏，
嗯，
我这个人时刻把人家想成好人啊，我把别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啊，我都觉得人家每做一件事情都是为我好的，你这样的话你就正了，你这种人就不会害人，就不会怕人家，因为你感觉很亲切，你心里永远是温暖的，就算人家是冰冷的，但是你用你温暖的心去和别人冰冷的啊那种感觉放在一起的话，最后你把它冰会融化掉的，时间长一点短一点的问题。
嗯
啊，所以这一个人自己自我心态可以控制你周围的环境，一个人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心态，那你就慢慢的失去了常态啊。你对一种正常的事情事物发展，因为你控制不住，你就会造成很多的麻烦啊，会出很多的事情，明白了吗？
明白说，你雅加达开示过，菩萨的爱，所有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要不菩萨的爱，所有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无私的大爱，就像春风能吹去心中的七情六欲，如何理解呢？师父这句话？
对啊，你说说看，你说大爱的话，会对人家有私下的要求不啦？
哎，没有没有。
好了，那七情六欲嘛，就是这种私下的感情呀。所以你佛友跟佛友之间男女在一起，一起弘法度众做功德，你如果对人家有这种其他的想法，你不就是有七情六欲吗？
对对对对。
啊，你只有大爱的话，那你才是无挂碍的爱啊。嗯，
是的，是的。
好了，
那师傅，人间大爱是沧桑，沧桑那个这个大爱是啥意思呢？是和这个大爱一个意思吧，师傅？
好像这是你编出来的，人间正大爱是沧桑，人间正道是沧桑。
哦，错了，对不起，师傅。想错了。
人间正道是沧桑，实际上就是不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一个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你都要有心去做，对不对啊？你说说看，任何一个科学家能够搞成一件事情，难不难呢？总是
对啊，爱迪生发明电，
啊，
失败了很多的
玩笑，总是被人家骂呀，被人家讲啊，对不对啊？那就是说你是在拼命在努力，但是你算正吗？你是正的呀，但是有很多人会讽刺你、污蔑你、造谣你，那很正常啊，对不对啊？你认为自己很正的， 人家耻笑你、讽刺你，那你不是在正道当中有沧桑了吗？对不对啊？
啊，明白了。
你看那个屠呦呦，他获得了这个奖，他一生研究了四十几年，人家说他神经病，有的人骂他神经病，你去研究什么青霉素、绿霉素的，对不对啊？到最后他成功了呀，他成功之后他可以不可以说人间正道是沧桑？为什么？因为一直边上有人挤他，一直边上有人看不起他，一直有人笑他、讽刺他，难道这不叫沧桑吗？对不对啊？
对对对，师父这句话同样适用你啊，我觉得真的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没觉得，我没觉得，我没觉得有什么沧桑。我觉得这是完全都是合理合法，完全都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连这点思想都没有做好准备的话，你出来弘什么法？
对对对对对，
你今天想出来，你今天想出来为众生服务，你就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准备，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师傅，您的心很坚强，师傅真的
非常坚强。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嗯，
对的，谢谢师傅的慈悲。
就是人不是经常有时候往坏处想，把性往糟糕的地方想，还爱看别人的缺点，就是。请问怎样是正念永存，邪念不侵呢？请师傅开始一下。
正念永存嘛，你老想正念呀、啊，想过的知道是正念的事情，老想它，你不就正念永存了吗？什么叫存呢、啊？存不就存起来啊？啊，比方说你曾经像我们慈善机构，我们啊上次啊我们去帮助过老人家，去给他们演出过啊，好，那么啊正念永存啊，下次再去帮老人家演出。是不是永远正念啊？我不能骂人啊，正念好储存起来，下次动不动出来，哎，我不能骂人的啊，好了，啊，对不对啊？
哦，
啊，人家说你做坏事啊，不能做坏事的啊，正念了，永存了，那么就动不动就是说我不能做坏事啊，我是个好人的啊，我是个学佛人的啊，经常提醒自己，你不就永远存在在心中了吗？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
师傅，还是那天您说到那个八正道，说到正念的时候，您说正念就是观察念头，就是看到师傅之后想到他，观察他。然后您说长期的正念就叫善观因缘，师傅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正的就是善的呢？
对了，正的当然善的、
哦，
你这句话完全正确。你比方说，你什么事情都把人家往正的方面想。对不对啊？
嗯。
你把人家都往好的地方想，这个人没缺点的，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时间长了，你是不是叫善观呢、啊？对不对啊、
哦？
那人间人跟人之间都是因缘关系吧？那你嫁在一起不叫善观因缘吗？傻姑娘。
对，就是今年一月五日，您博客上面有一篇博文，题目是“悲智双运，凡事无事”，这个“凡”是烦恼的“烦”。刘师傅，您说。慈悲本身就包含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很慈悲，在慈悲和智慧中他的平衡能够产生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东西，这就是悲智双运。然后师父您在博文当中解释了平衡感，但是弟子还是不是很明白，想请师父能不能再详细开示一下这种平衡感是如何产生的。
平衡啊，心理平衡的人、平衡的人心中要有正能量才能平衡。
嗯，
因为负能量来的时候，你就要正能量压过它，你心中才能平衡。举个简单例子，每个人都发奖金，就是不发你。你如果一般的人就跳了，去找领导闹了，对不对？
嗯。
但是有平衡力的怎么想的？我这么好，领导会不发给我吗？他们都有，唯独我没有，说不定明天给我一个更大的红包呢。
哦，
这就叫平衡力，听不懂啊？
哦，
有信心、有自信、有能力的人才会产生平衡。
是这样讲的，里面是讲到正见的性空，唯有性空才算正见，只有性空了，你的本性全部空了才是正见，也就等于实证空。没有时间概念的空是正空。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没有时空的时候，你才不会带有偏见。那师父，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没有时间概念的空是正空呢？
因为没有时间概念，那叫无量无边。
嗯。
所以它叫正空。如果只要有限的，那就不是正的。为什么呢？什么事情只要有限度了，那你就没有发挥到极点。比方说菩萨对人的慈悲有限度吗？
嗯，没有限度。
好了，是佛陀对人间的那种教诲有限度吗？
嗯，没有。
好啦，是不是正的啦？
是正的。那师父就是他后面讲的，就是什么叫世，想问师父什么叫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它在没有时空的时候它才不会带有偏见。
任何的东西在没有时空的情况下才不会带有空间，比方说
偏见。
对啊，对，不会带偏见，很简单了。妈妈对孩子好有时空概念吗？任何时候妈妈只要自己生出来的孩子总是对自己好，连虎毒都不食子了，听得懂吗？时空是什么意思啊？比方说你五十年代妈妈生出来的孩子啊，还是没有时空的，因为五十年也好，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也好，二十一世纪也好，他永远妈妈生出孩子是爱孩子的，这就叫没有时空东西是正的。那你同样反过来讲，你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时候你喜欢那些东西，你可能现在都，比方说五十年代喜欢的算盘，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看看现在人家谁要算盘啊？你还看见过算盘吗？
嗯，
好了，这就叫有时空有时间的概念的东西都不永远的。我举个例子，你听懂了吗？
嗯。
好嘞好嘞好嘞。
师傅，师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说我们只有就是在这个时候的时候跟宇宙，就是我们跟宇宙合为一体的时候，在宇宙空间当中它就没有时间的限制。
啊，对啊，
它是脱离了六道轮回的。
啊，对啊，
没有生没有死。
我问
你，这样的话它没有时间限制，它是无限的。
对
啊，哈，
对啊，佛陀2500年前了，他的思维他的境界到今天为什么还传承在我们心中啊？他有时空啊。
嗯，
对不对啊？它有时间吗？没有。它有空间吗？没有。无量无边。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
嗯，
想问一个白话佛法的问题，就是在第八册里面有一篇，您提到就是邪见和正见。您说这个所谓邪见实际上就是世间法，你只要在人间追求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邪见。您说是追求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邪见。你说想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永久的境界，到永久的境界提高到菩萨身边才是正见。那可是就是平常就是比如说求身体求工作啊，这也算是正求，这个是就是境界不同的，怎么说不同境界的这种心理的体现呢？还是这之间怎么平衡啊？对于很多同修他就会比较迷惑。
境界啊，这本身就是境界问题。你修心修到，你修心修到了无我了，对不对啊？你很多事情就放下了。
嗯，
对啊，你说什么叫正见呢？正见就是为人家。什么叫邪见呢？为自己。
嗯。
为自己叫不叫自私啊？
叫。
自私的人是不是邪的？就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好了，
嗯，
两句话，
谢谢，
就这么简单。一个人为别人想的，这个人就是正；一个人为自己活着，为自己想的，这个人就叫自私。自私的人，他不会正的，没有正心正念的。
高僧大德遇到任何的逆境都不起疑心，遇到坏人也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处于安然自在，也不担心这个人是来害我的，连防人之心都没有。请问师父，是不是他们知道有些果报是要自己去受的，既来之则安之，所以才不去避开这些劫难呢？
你这个是完全就是谬论，所以佛法里边最要防止的就是这些谬论。
谬论什么意思？
谬论就是不是正确的这个言论叫谬论。
哦，OK。
怎么你怎么知道高僧大德他们不防啊？高僧大德全有防人之心的。一个人被人家要伤害，他本身就是一种愚痴啊，对不对啊？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被人家伤害啊？你告诉我呀。
嗯，
你不是开玩笑啊？哪有不防人家的？只是说他不介意，不执着，他防备是防了，他知道了， 他不执着在里边，
哦、
明白了吗？哎，他叫随缘、
哦，
他怎么会不知道？
哦、
不知道他叫愚痴，很多人被人家骗了还不知道，那叫愚痴，不叫智慧，听不懂啊？
如是所得见，即是执着心，执着者是名邪见，也就是说这里面也包括那个正念嘛，您讲的也包括正念。
不管正念，不管好事坏事。
嗯嗯，
你认为的好事坏事，你认为好事不一定是好事、嗯、你认为的坏事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人间一切修到最后境界高的时候，它都不成为一种境界，它是成为一种空相空性。
嗯，
所以这种空相和空性本身就是虚无幻觉，所以它根本、
嗯、
你只要执着于任何的善和恶，你本身就是邪见。
嗯，
听得懂了吗？
听懂，那就是这句话其实跟那个有一句话就常以前听说过，就是正法不可说，是不是差不多的意思？
对啊，
就是
不是正法不可说，其实菩萨也就是说，菩萨为什么说我说了这么多年佛法是一句话都没说了？
对对对，
啊，其实就叫你心里理解不就好了、嗯、你讲到后来你等于没讲，因为你成功了，你成佛了，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
嗯，
你过去的一切已经成就了你的今天、
嗯、
你把过去的再拿出来讲干嘛了？
嗯嗯，就是它是一条、
啊、
也就是一条路吧，一个
等你走完了这条路就没了。
就是之前师父一直就是教我们要会忍辱，就是碰到意见不合的事情就是自己要笑嘛，就是化解、
啊、
然后我就试了几次，就是别人不管是在就同一个人，不管说的是我们法门还是说生活中很多的事情、
啊啊、
我不能接受的我就笑了好几次，之后突然有一天又说了，我就忍不住了、
啊、
因为那次就破功了。后来我就很后悔，我心里想之前那么多次就是别人还觉得自己就是修养还可以，但是只要有一次你没有守住就完全
不行了、哎、你这种笑跟师父讲的笑不是一个类型的，你是笑人家、
嗯、
人家觉得你讽刺他了，你神经病啊你笑要恰到好处的，明白吗？
哦，
人家请你吃饭没几个菜，你一笑人家就觉得你在笑他菜不够了，对不对啊？你看见一个男的，你觉得他很傻，你一笑人家自尊心被你笑上来了，这种笑有窍门的，你不该笑的时候不能乱笑的。嗯，笑有很多种的，讥笑啊，这个大傻笑啊，奸笑啊，这个笑声都有很多种的，你要学啊，你们要学师父的智慧啊，不是乱笑的，你乱笑的话人家把你当神经病了对不对啊？你现在跟师父讲话你就可以笑啊，对不对啊？
嗯，
你跟人家劝人家讲，人家在跟你讲这种道理，讲哎呀不信佛的道理，你在边上笑，他就觉得你看不起他，他不学佛了。聪明啊，真聪明啊，原来我的弟子都这么有智慧啊。
没有，是我修的不好，师父，是我修的不好。
哎，这修的当然不好。嗯，
谢谢师傅开始。嗯，那师傅，那怎么样让自己的情商变高，改善人际关系，多交良师益友啊？这种是
了解，
要自己多念心经。
了解四个字，理解万岁。
哦。
理解别人就会长情商。
哦、
师傅怎么会什么？师傅怎么会受人家爱戴呢？就是因为我了解别人想什么呀。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你不了解人，你怎么能帮助人呢？你不了解人怎么能够让人家得到法喜呢？啊，
用自己的惯性思维使之转化成菩萨的正思维呢？就师父开始一下。
惯性思维就是你经常这么想，想到后来就形成个习惯，叫惯性思维。那么你现在怎么样来转换？首先要看你这个惯性思维是正还是偏的。如果你觉得这个正的，你没有必要去改变它。如果你现在觉得这个思维是错了，那你就必须改变它。改变它之后就不要去想它，而且呢要把正思维老在脑子里想。啊，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什么叫正，什么叫啊叫偏啊，你看啊，看别人很可怜跪在马路上在要饭，对吧？你过去偏思维，你看这种人有手有脚的，为什么活不好好干，为什么要讨饭呢？啊，对不对啊？
嗯、
啊，你每次都这么想啊？这种人又不是自己赚不到钱， 为什么不好好去打工呢？啊，为什么要问我们给他钱啊？那你这个觉得自己心里觉得对的，实际上呢，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境界高了，你会慈悲心了，你觉得他们很可怜，那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经常这么想是不对的，我要把这个惯性思维要改变过来，以后看见他们就要想，他们真可怜，他们现世报，啊，他们你看有手有脚，他们都不想劳动，他们很可怜，劳动是光荣的，劳动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明白吗？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我改过来了。
啊、嗯，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佛修心中啊，菩萨和师傅的智慧和境界圆融圆满，那种正思维也是达到圆满的正。可我们有时看问题还是用人间的一种正思维，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都是正思维，这两者有什么有哪些方面的区别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我对你这些问题，我最好举个例子给你听听。
哎，好的，
好吧，我问你，
哎，好的，
啊、
好的，
小孩子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叫正思维吧？嗯、
对，
一加一等于二吧？
对
不对啊？
对，
那么好了，
对，
到了大学的时候，一加一加一个开根，那么为什么？比方说这个数字就不等于二了呢？对不对？但是，一加一等于二。它是一个正思维，一加一肯定等于二。但是等到大学的时候呢，你一加一等于二，但是这个时候呢是在开根式里边的。那么这个一加一等于二，跟小时候的一加一等于二境界不同啦。
哦，
两个正思维境界不一样了。
哦，那师父，我们如何才达到菩萨和师父的这种正思维呢？师父，
那就是经常学呀，要听呀。是的，要看佛法佛经，要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做师父的嘛就是要教弟子呀，教徒弟呀，对不对呀？嗯。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生活中文思修慧的基础是什么呢？如何让我们的文思修不着相无挂碍呢？就师父开始一下。
文思修嘛就是听闻佛法呀，啊，思维佛法呀，修行佛法呀，啊，把自己的思维啊啊，这个听到的变成一种思维，变成正思维，听到的师父讲的佛法变成一种正思维，然后呢啊闻思修开始修心呀，啊，你如果不听到你怎么会修呢？今天你们听到了心灵法门你们才修的呀。
是白话佛法里面提到有句说，用闻思修慧为加行智，断凡夫我性无明、
嗯、
这个加行智是什么意思啊？
你突然之间愣头愣脑弄出来一句，你讲的慢一点。
用闻思修慧，
啊，
为加行智。
为是什么写的？
为就是作为的为。
啊，为加，加就是增加的加是吧？
增加的加，对。
后面呢？
行是行为的行，智是智力的智。
啊，自己的智是吧？
不，智慧的智。
啊，智慧的智。
为加行智是吧？
啊，为加行智就是闻思修慧，就是让你听到的啊，闻到的，就是听到的、闻到的、看到的，你所有的一切，你都要把它归入到，就是给你作为一个修行的加持力，听得懂吗？听不懂。
怎么做？
这就很简单，比方说，人家今天说你一句好话。说哎呀你最近怎么变得这么好啊、
哦、
这么愿意帮助人家了，那是不是你听到了就闻到了吗？闻到佛法了，对不对啊、
嗯、
你听到了之后你就要鼓励自己成为自己加修行，更加的增加智慧，我一定要更好修，你看我已经修出效果出来。如果人家说你骂你了，你觉得哎呀我修的还不够，我应该更好的修，
嗯，
是不是给自己增加这种智慧啊？
嗯，明白了。
明白吗？
就转换思维，不要
对对对、嗯、
哦，那这个因为台长有说过闻呢就是说要听懂听明白、
嗯、
不是光是听、
嗯、对，
那用闻思呢就是思考对吧？
对，
然后用闻思就是说还是要少问，这个要多思考。
不是少问，就是说你听到的东西一定要经过你大脑的思维思考，你才能产生智慧。如果你单单听到了马上去做出反应，那你这个人就是没有智慧的，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发脾气，听人家一讲以为真的了，马上先发脾气了。你听到了之后你要在脑子里转的，
342。
啊，听不懂啊？
明白了。那那个段凡夫我姓无名，就是
段凡夫我姓无名，就是因为凡夫俗子，我们不懂的，我们很多无名，就是我们不明白。明白了吗？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才会做错事情，我们明白了就不会做错事情，所以必须断掉凡夫的智慧上的和自己身体上的无明习气，不懂的事情，那么就变成懂了，懂了不就有智慧了吗？
那台长，这个断呢，就有可能就是说，如果一直这样想，可能想不通，那先把它放下，这是断的意思是吗？
也是的，对的。
就是说暂时先放下，等以后有了这个智慧再去。
那不是这样的，断烦恼，断烦恼实际上就是你现在先把烦恼放下来，但是放下来一定要想通，想不通你就断不了。所以这句话说，我就算暂时不跟你争吵了，但是我心里还有气，实际上你不算断，明白了吗？
要真真正正断掉，而且这个断不是说一断就一断百断是吧？还是要时时刻刻
不停的给自己的无明啊、
嗯，
自己的无明要把它修正。我不能不明白，明白吗？
嗯，
就是、
明白了。谢谢台长。
好，好，
台长保重。
好，你好好学习啊！你这样的话，台长很开心的。嗯，
谢谢台长。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白话佛法上面也有写到，就是人的那个逆反心理会造成对佛的不理解，然后怎样克服这样一个逆反心理？
逆反心理，比方说对佛的不理解是这样的，觉得我磕头磕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不灵？对不对啊？
哦。
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你到医生这里看病看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病还没看好啊？是医生不给你看吗？不是。是医生没给你吃药吗？不是。因为你的病因太重，因为你这个生病是花了15年生的，但是你想在一两年当中看好，你说可能吗？
哦。
比方说你抽烟抽了15年了，你现在肺不好了，你叫医生在一两年当中把你的肺治好，可能吗？
我还想跟你就是说一个就是比较法喜的事情，就是在6月16那天早晨5:26的时候，就是。那天5月26，
你看看你少跟我讲了，你现在嘴巴里出来，要么叫人家像算命看相一样的，要么就是显化，你不可以这样，你要正心正念，你好好的修，听得懂吗？
师傅，
不要这样，整天的这样不好的。师傅跟你们讲话都是真的，佛陀的显化是为了救度众生，像你们整天追逐在这些东西里面不好的，听不懂啊？
懂了，师傅。
好好看看白话佛法再跟我讲话。
好了，师傅。
好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吧，不要再讲了。
好了，师傅就这样吧，再见。嗯，再见，别问你嘛，感恩师傅，感恩。
师傅，那请问师傅，一个人真正有了真正的慈悲心，那这种发自内心真正的慈悲心，是不是也有严肃的作用呢？师傅，这个问题。
是啊，你说的严肃不就是庄严吗？
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我问你，一个人要不要庄严了？
要。
哎，昨天晚上我在给那些小弟子、秘书处的弟子在开示的时候，一个女孩子把自己的鼻子这么揉啊，你说庄严不啦？
不庄严。
你说一个法师如果这样揉鼻子啊，这么弄啊，你说挖鼻子孔啊，你说庄严不啦？
不庄严。
好了。讲都不要讲的。那天在网上传了一张照片，大家在火车上都累得了，男的女的都趴在那，各种睡相都有，只有一个法师一直保持着仪态坐在那里。其实所有的在场的人，你们看到吗？那张照片？
看到，他好像获得了最佳摄影奖啊，是这一年度的时候，就是有这个照片。
啊，对了，现在知道了吗？我告诉你，
知道了。
佛有佛的庄严呢。你看师父虽然跟你们有时候讲幽默笑话，但是你说谁不尊重师父？
对，师父
对呀、
啊。对，
没有庄严，你没有庄严的话，你怎么可能教导别人呢？你怎么可能弘法呀？法师没有庄严的话，谁理你啊？拍拍打打的， 吃喝玩乐，谁把你当法师啊？
是师傅，就是你无论多热，天气多热，都是黑西服，都是黑西服，都是西服西裤，都是
这
样。这
就是庄严呢，对不对呀？你永远不要在人家面前显露出啊你自己不庄严的一面，因为你是在学佛人，你是佛，未来佛，
嗯、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啊，就这个道理，没什么客气的
啊，谢谢。
心中正念起，
嗯、
对不对呀？这个要所有的业障全部逃离你。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那你说过一善解百灾，这个人很正的话，他也能解灾，是这样吗？师傅、
啊、
也能去灾？
解灾嘛，解人间的灾呀、啊。我们现在学佛的人不但解人间的灾呀、啊
哦，
我们还解未来的灾呢。解掉自己一切的灾劫、
哦，
然后我们就能到超脱超脱那个六道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开示。师傅，一个人如果威仪，就是威仪很庄严，灵界就不来找你，是这样理解吗？很威仪庄严。
是啊，你要威仪庄严嘛，就是心正啊、
哦，
这个人正信的人才会有威仪啊，对不对啊？正法的人、
哦、对对，
学习正法的人，他才会有威仪出来的，否则哪来的威仪啊？
那师傅，你搞晓得这个正气，这个正气是天地之正气，还是哪种气？
都有，
师傅，这个
全部都有。天地之正气的话，
哦、
讲的是人应该得到的，人应该得到的正气。
对
呀、啊，你讲的学佛的正法啊，正性，那就是集天地之气为一身的灵气，这些正能量的灵气。人家说你学佛这个人很有灵气，实际上就是讲你很有悟性啊，明白了吗？
悟性，那师傅，这个灵气也有菩萨的光芒，是这样吗？是不是？
那当然了，那当然
了。哦。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那是不是言语少的人也会比较庄严呢？就话太多，是不是？
话太多的人，你说庄严不啦？
嗯，不庄严，不庄严。
好了，话少的人当然庄严了。法师叽叽呱呱，叽叽呱呱一讲，你说谁会对他尊敬啊？你看法师话很少的，出来就是佛言佛语。就是这样，他们学佛的出来必须佛言佛语，讲出来无聊的话，那已经走偏了，就这么简单。
师傅你好。
你好。
哎呦，您很累哦。
请讲。
啊，师傅，请问一下，当我们临终之前，可以修到身心安宁，没有恐惧心，无挂碍，放下一切，随缘的走，这种情况是否能够超脱六道？
你去想吧，就你们现在这种努力还想修成无恐惧心，哎呀，放下一切，呵呵，就你们这种精进法，你想啊，听得懂吗？
嗯，
去幻想去吧，要像师父这样不要命的去救人的，要真正付出的，做了一点点功德，做了这件事情马上不得了了，累死了，苦死了，救了几个人了，你告诉我你救了几个人了，
嗯，
你的嘴巴干嘛会讲的，要真修的还修到无恐惧心呢，我告诉你死谁的死不害怕的，你怎么样，你如果境界不在菩萨道，你怎么不会不怕死啊？听不懂啊？
听不懂。
嘴巴里面唱高调，平时嘛就是没有一个这个言行如一的，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唱什么高调啊？给你听还是给我听还是给别人听的？这种问题问出来真的是就像一个小学生说。哎呀，教授毕业之后应该怎么样找工作啊？听不懂啊？我这个比喻还不清楚啊？好改毛病了，你救了几个人了？你告诉我呀！你像师父这种忘我的拼命救人们啦，还学菩萨了？你学学我就蛮好了。师父不是菩萨，你们学学师父们就好了。 没出息的，想出来这么高了。我告诉你，我今天讲你，你一定有业障。
是的。
整天不好好努力的，你告诉我，你又浪费了几天？你又度了几个人？你又接近自己生命的尾声，靠近了好几天？听不懂啊？
听得懂了，听得懂。
要自己要拼了命的，有什么办法啦？
嗯，
告诉你，五浊恶世，生气也得往前精进，被人家诽谤你也得往前进，没有退转的余地的。我告诉你，最后你是上天的，人家那些人拖住你后腿也不让他拖，听不懂啊？
听得懂。嗯，师傅，就近期听到有师兄问，就是说这个慈悲，他也知道别人可怜，也是那个什么，但是他就是慈悲不起来。就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平时有时候也跟他那个感觉有时候是一样的，但是我发现只要我是不停的能够有机会去发书去弘法，不停的接触这些人，不停的给他们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慈悲心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你走到哪看到谁都觉得是很慈悲的。
到了，这就到，这就到位了，这就到位了，就是像菩萨了。
嗯，
听得懂吗？
可是一旦没机会发书的时候，或者是必须得上班啊或什么情况，这个就慢慢的就磨灭了，就没了，就可能就会出现那位师兄说的那个、啊、知道别人也很可怜，但可怜不起来，知道想慈悲别人但慈悲不起来。
你说一个医生如果给人家动手术的医生，如果他有慈悲心的话，你说的话慈悲心好还是没慈悲心好啦？他把你在把你当个像个猪一样的这么左一刀右一刀，你说还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把你当自己孩子一样在帮你看病，你说哪个好啦？
嗯，当然有慈悲心好。
我告诉你啊、
嗯、
你们都没看见过了，我看见过一张照片，对不对啊、
嗯、
一个护士动完手术之后，那自己躺在手术台边上自己流产了、
嗯、
护士没有，那个时候他也来帮忙，这就是这种照片，就是让人很感动。你记住、
嗯、
我告诉你，一个人没有慈悲心的人，你不要跟他交朋友。我告诉你，魔性的第一步就是没有慈悲心，不懂得感恩。你去看不懂得感恩的人、
嗯、
这种人，这种孩子以后会离开父母亲的，到外面也不会受人家欢迎的。就算他成功，他也是个生意人，就知道钱财，不懂得感情、
嗯、
我说的对不对啊、
嗯、
像师父，我告诉你，我听了一个佛歌我都会掉眼泪，就这么简单。你要知道要感恩啊，我们的一切今天还能活着都是靠菩萨，都不是不一定叫你们要流泪，在心中要有感恩心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又不是一定要流眼泪，但是你至少说你要有感恩啊，感恩啊。
嗯，
这个人我告诉你，离婚的人几个有感恩心的？你离婚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到，对不对啊？你老婆对你这么好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到呢？你老婆做牛做马为了你十几年了，现在老了这个样子了，你把她甩了再去找小的，你这时候你感恩心，你到哪里去了？你是这种人才不值得人家同情啊，我说对不对啊？
对啊。
所以你说感恩心好不好了、啊、慈悲心对不对啊？好了。
对。嗯。
这个
感恩师傅
啊。
嗯。
所以人你说残酷不残酷了？一头牛不停地给你耕作几十年了，把你家地耕得好了，几代人都吃不完用不完的，最后他老了你还把他杀了，还要吃他的牛皮，你吃他的牛肉，还要剥他的牛皮，还做皮鞋。你说为什么人家有些人说牛肉绝对不能吃的？
不能。
现在知道了不啦？你说人残酷不啦？人有良心不啦？人像畜生一样的。现在人呢，我告诉你，很多把他们罪业数数啊，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因为师父让我们多度人，菩萨让我们多度人，我们可以
有
受他们。
对呀、啊，很多人真的把自己老婆也不当人的了，可以不啦？
不可以。
啊，昨天我说了个新闻也是的，去碰瓷，让自己孩子从车上专门摔下来，假装 摔了二十多次，浑身都是骨，骨全部都是摔伤的骨裂骨折，一百多个伤口，头颅都缝了好几针，就是为了碰瓷。你看这种父母亲像父母亲吗？你说末法时期，所以人家说爸爸不像爸爸，妈妈不像妈妈，孩子不像孩子的。所以现在知道孔老夫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现在理解了吧？
不理解，暂时太可怕了，师傅。只有观世音菩萨，只有我们行善法门能真正的保护好我们。
知道吗？
在人
眼里就行。知道，不要把自己心走偏了、啊，一走偏入魔呀、啊
嗯，
一走正就是成佛呀，听不懂？
也是这位师兄，他早上的时候就梦见了，梦见那个玄奘法师还有那个孙悟空哭了。他们说世间有正法，可是人们都不去听，不去用，我们都很无奈。善男子，请您护持正法，功德无量。
知道不知道啊？知道嘛就好了。
嗯。
现在的正法是什么？正法就是要别人好，正法就是让别人都好，这就叫正法。
嗯。
问人家还要什么的，那就不叫正法。
嗯，
你说佛法当年传到人间，他想人向人们索取什么没有啊？没有的，
没有。
他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离苦得乐呀，就这么简单了。
对，
所以叫正法呀。心灵法门问人家要什么了不啦？
没有。
全部都是付出，让人家能够更好，过得比我好，就这样。
嗯，对。
当然正法。
对的。嗯，感恩师父，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句话：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间正道是沧桑呢，是过去有一个大诗人写的啊，对不对啊？后来呢，也有很多人形容啊，我现在很忌讳讲谁谁谁名字，反正呢，就是告诉你们一句话：一个人要成功，总是要付出的。我们把这句话用在《西游记》里边，你也可以看出来，对不对啊？
嗯。
唐僧是西天取经是正道不啦？
嗯。
对不对？观世音菩萨还在帮助他呢，沧桑不啦？
嗯。
好了，我问你，一个人要学佛难不啦？家里要反对不啦？
嗯。
你要吃素，朋友要反对不啦？这不叫沧桑啊。
嗯。
你要念经。啊，有时候说你念什么经啊，边上人胡说，嘴巴乱讲，这不叫沧桑啊。
嗯。
人家下了班休息了，你下了班还要念经，辛苦了。对不对啊、
嗯、
明白了吗？什么叫正道？
是。
凡是正的事情都是沧桑。我讲一句话给你听听你就知道。你要做这个劳动模范容易不啦？人家讽刺你、
嗯、
打击你。啊，本来你不做劳动模范没人讲你，你一做劳动模范了，人家拼命的讲你，挖你过去，讲你怎么不好，沧桑不啦？
沧桑。
好了。
对。
好了。
好，谢谢师傅开示。
是吧？您雅加达开示过，菩萨的爱，佛友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那不，菩萨的爱，佛友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无私的大爱，就像春风能吹去心中的七情六欲，如何理解呢？师傅这句话。
对啊，你说说看，你说大爱的话会对人家有私下的要求不啦？
哎，没有没有。
好啦，那七情六欲嘛，就是这种私下的感情呀。所以你佛友跟佛友之间男女在一起，一起弘法度众做功德，你如果对人家有这种其他的想法，你不就是有七情六欲吗？
对对对对。
啊，你只有大爱的话，你才是无挂碍的爱啊。嗯，
是的，是的。
好了，
那师傅，人间大爱是沧桑，沧桑那个这个大爱是啥意思呢？是和这个大爱一个意思吧，师傅？
好像这是你编出来的，人间正大爱是沧桑，人间正道是沧桑。
哦，我错了，对不起，师傅。我想错了，想错了。
人间正道是沧桑，实际上就是不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一个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你都要有心去做，对不对啊？你说说看，任何一个科学家能够搞成一件事情，难不难呢？ 总是
对啊，二度会发病变，对吧？失败了很多的
玩笑，总是被人家骂呀、啊，被人家讲啊，对不对啊？那就是说你是在拼命在努力，但是你算正吗？你是正的呀，但是有很多人会讽刺你、污蔑你、造谣你，那很正常啊，对不对啊？你认为自己很正的，人家只笑你、讽刺你，那你不是在正道当中有沧桑了吗？对不对啊？你看那个屠呦呦，他获得了这个奖，他一生研究了四十几年，人家说他神经病，有的人骂他神经病，你去研究什么青霉素、绿霉素的，对不对啊？到最后他成功了呀，他成功之后，他可以不可以说人间正道是沧桑？为什么？因为一直边上有人挤他，一直边上有人看不起他，一直有人笑他、讽刺他，难道这不叫沧桑吗？对不对啊？
对对对，师傅这句话同样适用你啊，我觉得真的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没觉得，我没觉得，我没觉得有什么沧桑。我觉得这是完全都是合理合法，完全都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连这点思想都没有做好准备的话，你出来弘什么法？
对对对对对。
你今天想出来，你今天想出来为众生服务，你就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准备，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师傅，您的心很坚强，师傅真的
想坚强，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嗯，
对的，谢谢师傅的慈悲。
那师傅再弟子请教一下，你看佛陀刚才开示的说，任何法门只要来人间救人，就会遇到些阻碍。你们看得太重了，我倒觉得没有什么。是不是佛陀这种境界看人间的这些？
对啊，对
啊，
就是佛陀说你们看得太重了，也就是说你们大家觉得、哎呀很苦啊，很苦啊。实际上想一想，苦不苦啊？对不对啊？想一想，你到人间来了。到人间来哪有不吃苦的？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妈妈生孩子，对不对啊？边上人说：“哎呦，妈妈好辛苦啊！”妈妈觉得很开心哦，妈妈就这个吃苦，生孩子吃苦那是必然的嘛。好了，孩子生出来之后，妈妈天天为孩子做事啊，洗碗呐、啊，洗尿片啊，然后烧饭呐、啊，在这里忙啊一辈子啊。孩子都说：“妈妈，你怎么这么痛苦啊？”妈妈说：“没有啊，我很开心啊。”就佛陀这种境界，就是说他已经到了无我，他就知道孩子了，他已经没有自己的，所以他就觉得我无所谓的。他说我倒不觉得，其实这句话就像他妈妈说：“哎呀，我没有关系的，我无所谓的。”孩子说：“妈妈，你怎么这么辛苦啊？”他没有关系啊，我无所谓啊。其实这个道理就是这样，明白吗？
哦，明白。那师父佛陀，谢谢师父开示。师父，那佛陀接着说，学佛难道还领悟不了因缘二字？那师父，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因缘二字呢？
因缘二字还不懂啊？呵呵，因缘，任何世界上都是有因有果的，有因有缘的呀。
嗯。
今天你跟他不好，今天你跟他好，不都是因为因缘所为吗？
因
啊，你生气，你都没有看到因缘呀。你难过，你也是不懂因缘呀。因缘是什么？就是你上辈子欠的呀，欠了吗？这辈子还了吗？你还不懂因缘吗？佛陀意思说，你现在受的这么多苦，不就是你过去的因缘所为吗？
嗯，
就这个意思。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观世音菩萨说，他说为师跟你说过，为师是正的，所以为师从不担心。但是如果你们不正，你们有一丝邪思邪念，魔就找到了下手之处。那请师父开示一下这句话。
这句话，观世音菩萨是很谦虚，观世音菩萨是个这么大的大菩萨，他居然还拿自己来做比方，让我们来理解。其实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太慈悲了。他观世音菩萨不正谁正啊？观世音菩萨是浩然正气。观世音菩萨还说，就举例子给孩子听，因为我们这些孩子不理解，所以观世音菩萨拿自己做比方，就说为师是正的啊，你们如果跟我学的不正的话，对不对啊？然后呢，你们就会被魔上身。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说，你们这些孩子啊，爸爸妈妈都是很正的，你们一定要正啊，你们不正的话就被人家啊那些啊这个不好的人就误导了，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吗？
是的。师父，最近我就感受到观世音菩萨一点架子都没有，
哦，
就是那种，就是
我告诉你啊，真的，观世音菩萨，你钥匙找不到，你念观世音菩萨，他马上帮你钥匙都找到。
是的，是的，
嗯，
真的，对最近
这种母亲
感受很深，真的菩萨
一点点事情，
菩萨一点价值都没有
啊！你这个什么东西找不到了，你一念观世音菩萨，菩萨马上就帮你找。哎呀，这个真的是千处。这个祈求千处应，
祈求
对呀、啊，是不是？
嗯、那师傅，菩萨这样说，为师喜欢低调、严守身口意的孩子，百分实在的孩子，用人间的话形容叫谨言慎行。师傅，您给广大佛友开示一下菩萨说的这句话吧。
就是讲话要严谨呀、啊，不要乱讲话呀、啊。观世音菩萨喜欢我们的孩子讲话不要乱讲话。你看看学心灵法门、学到后面跟着师父那些弟子，你看看现在话是不是比过去少了，整天的念经、
是的是的，
对不对呀、啊、观世音菩萨喜欢的是谁呢？就喜欢这些孩子，就是整天念经啊、谨言慎行啊，不要造口业啦、行为啊要端正啊，其实观世音菩萨这种孩子嘛，他最喜欢了，对不对呀、啊、嘴巴里出门不认货，行为做出来不三不四，你说这菩萨怎么喜欢呢？嘴巴里还要说我学的多好，我是得到高僧都没用啊，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师父，你看观世音菩萨说的这句话让人好感动啊，他说只要你们好好修，为师什么都愿意为你们做。师父，
你看看这个才叫大慈大悲呢，这个才叫真正的观世音菩萨呢。观世音菩萨这种慈悲啊，我告诉你，上及天下及地啊，他这种慈悲啊是天地感召啊，这就是没有这个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像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的，所以这个菩萨我们想起他来就要掉眼泪的。这位菩萨真的是我们用现在的话说，我们简直就是真的五体投地，我们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跟菩萨能够这种慈悲心能比的了。所以你在人间做一辈子的事情也不如菩萨一句话了，要慈悲了，真的要慈悲。
是、
嗯、
是的是的。师父，这位同修不是把这个分享稿都写完之后呢，他读给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又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观世音菩萨刚刚开始这无边的苦海，只有依靠佛法，只有依靠学佛人的正气，只要依靠慈悲才能跨过去呀。慈悲能够化解一切灾难，慈悲能帮助你们到达彼岸世界呀。这是不开始。
嗯，就是观世音菩萨已经非常非常慈悲了，就是没有慈悲的话，你因为今后将来在这个社会上你是待不下去的。为什么你知道吗？
对对对，
因为现在的人都是恶气相加呀、
嗯、
天天欺负你，天天弄你、
嗯、
弄得你来活不下去，弄得你来，你如果只有慈悲心可怜他们，你才能活下去、
嗯、
所以这个慈悲心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了。师傅，就是这位同修不是就是今天他不是祈求观世音菩萨，就是求那个南无斗战胜佛、南无观地菩萨、南无周仓菩萨、南无观平菩萨和南无韦陀菩萨，不是前来护法吗？保佑今天这个分享顺利的，一切打通电话顺利分享出去。接着观世音菩萨说，斗战胜佛最乐于参与这种正气之事，他已经在等候了。
昨天晚上我们观音堂斗战胜佛都来了。
都来了
啊，怪不得的、哦、怪不得的、嗯、昨天看见他就来了。
来了啊，师父，韦陀菩萨说，真修之人我哪能不来护法。
哎呀，大菩萨都是大菩萨。哎呀，
大菩萨啊，是确实，师父真的是我们这种末法时期，真的我周围不少同修已经发愿护持正法、护持心灵法门了，跟观世音菩萨发愿了。
对啊对啊、
我们真的是更多的佛友应该去这样发愿护持正法、护持心灵法门，是这样吗？师父，
是这样，要好自为之啊！真的，再不好好做人，再不好好学佛，真的人一不留神啊，下面那个道就去了，人道的下面是畜生道了。啊，畜生道再下去了就恶鬼道了，就进鬼道了。所以啊，真的要好好努力啊， 有多少人就是因为不了解人生啊，要名要利，最后很年轻就丧失了自己人生的权利了，就进入了恶鬼了。所以一定要好好修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有一位同修在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前两天无意间去了一个不好的公园，惹了灵性回家，加上自身身上有灵性没有超度走，晚上身体处于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晚上灵性闹腾很厉害。这时候这位师兄看到了一个山洞，里面是两只巨大的绿色眼睛，意念中有个很低沉恐怖的声音对这位师兄讲，他是魔王波旬。魔王波旬说，心灵法门的精进弟子都用三大法宝，特别是小房子，全部超度走了灵性，他的小魔子小魔孙拉不走那些精进的师兄，所以这次他亲自出马了。这位师兄前几天有魔骚扰他，让他不要跟菩萨走，说菩萨那边戒律严格，修行很艰苦，让他去魔那边，因为修得精进，所以去那边让他做女王都行，要什么有什么。那位师兄说不会跟他去的，只跟着菩萨走，魔就走了。隔天观世音菩萨妈妈就给那位师兄开示，吃尽人间苦，方证菩提身。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末法时期魔王波旬真的存在吗？
那当然了，人有心魔，对不对啊？人有外面的外魔、内魔、心魔都有啊。内魔嘛就是心魔，外魔就是外面给你造成的麻烦，对不对啊？啊，你说说看，有佛嘛就有魔呀。
嗯。
你要做好人嘛，就有坏人来阻挡你啊，对不对啊？
嗯。对。
嗯，你过去在车间里边想做个模范，大家都会讽刺你、诽谤你、造谣你，你说你多痛苦了。
对。
对不对啊？所以像他这种，就是说，因为魔总是想把人拉到魔道里去。而我们呢，通过心灵法门呢，总是把人希望拉到佛道里去，那他就等于跟我们啊要作对嘛。所以为什么要打魔呢？有些人整天躲在阴暗角落里在搞人家，这不叫魔啊。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在阴暗角落里去搞人家的，搞人家的都是魔，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
感谢师父。
嗯。
那请问师父，我们学心灵法门的弟子，除了精进修行用四大法宝之外的话，平时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用四大法宝平时还注意戒骄戒躁啊，培养自己的修养，培养自己的忍辱心、精进心、慈悲心，这些要经常在自己心中要不断的啊来洗涤那些过去已经在八十天中留存的那些污垢和魔障，每一天洗，每一天干净，就像人洗脸一样，就像刷牙一样，每天洗，每天干净。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好了，
感恩师父。有很多老同修，他平常很精进，也修了很多年，但是等到自己业障爆发的时候，就会很难达到坚信，是不是这也是魔障的干扰呢？
对呀、啊，说他修得好，他碰到魔障他就跑，那还是没有修好。听得懂吗？你说那个坚强的人有金刚不坏之身，有金刚不坏之心，你说这种人魔能动奈何他得了吗？
奈何不了。
哎，好了，你坚定不移，你比方说你是一个很爱很纯洁的小女孩，人家怎么样叫你去做那些啊畜生事情，你也不肯的呀。
对。
对不对呀？
对。
那你说你本来就是不是块好料，人家一叫你去喝酒啊，去跟人家玩玩呢、啊、你就去了呀。
嗯，
好了，这个听不懂啊？
听得懂。那请问师傅，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做到能够坚信呢？
念经啊，自修呀。所以很多老和尚，他到了自己觉得魔障太深的时候，他就采用一种定啊，就是闭关。我什么都不参与人间的事情，我闭关了，那么就定下来了呀。定下来，定能。啊，戒定慧啊，智慧长产生了就能达到魔了呀。
师父跟您反馈一个事情，就是有个人呢，他自称是心灵法门的弟子，然后在网上群里面招揽了很多心灵法门的同修进他的一个叫加持群的一个群，然后把师父的开示中混入他自己发明的一些开示和修法，让大家每天读他能接能量的一段话，还帮同修布置功课，遍数都是 非常奇怪的变数，比如八变啊、三十变啊、三十五变这种，不是三和七的那种倍数的变数，还给同修们开很多数量的小房子，让同修花钱请他这里的小房子，还帮同修加持他们家里的佛像、手珠、照片等，还收钱，就是叫他们一定要立财位。
魔来了，还要讲啊！魔来了，赶快揭露他，赶快揭露！末法时期打魔的，不打魔跟你让这么多善良的人上当，你不是害人家？揭露他，
是的，
揭露他，听得懂吗？
然后他还就是收钱卖那种白色的纸，上面都是写着很多繁体字的经文，然后当中有像金刚杵一样的东西画了一个圈，他就叫同修把这个纸买回去在家里烧，他说烧这种纸可以保家里平安的。然后很多新老同修都很迷惑嘛，因为他说他自称修的是正道，是台长认可的，还得到台长的加持。
我什么时候认可过啊？
师父验证。
我什么时候验证过啊？这种人我认都不认识他，冒用我的名义整天在招摇撞骗撞骗的，没办法，这种人很多。你赶快要跟大家讲，叫人家不要相信。你说今天台长讲的，把我的录音给他们去听，好了。所以菩萨把我的声音弄得跟人家不一样，很难模仿的。我的声音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嗯。
对，他就是他把师父的文字的开示摘录出来，然后再把他自己的一些修法说法加进去，混在一起让同修去看。
啊，这是，不要去理他了，赶快去跟大家讲，好吧？我们东方电台，你发过来之后，我们发一个通知吧。好了。
啊，好的，师傅。另外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经文，菩萨的经文，他这样用写在纸上烧下去，因为很多同修都这样去，有些同修都这样去烧了嘛。像烧经文是不是有
烧经文有罪孽
的，
很严重的，很严重的，跟绑佛一样的，很厉害的。经文不是给你烧的，烧小房子的话是小房子已经是一点一点的话，它就代表一种经文的能量了。它不是烧经文的，经文怎么可以烧啊？烧经文不是跟烧菩萨像一样啊？什么都不懂啊！瞎搞。
对，上面还有很多菩萨的名号。
哎，瞎搞了，这个人是魔啊！哎，好了，赶快，
好的，
赶快通知秘书。
那已经烧的师兄要念多少礼佛忏悔这个事情？
个人业，个人自己背。你不懂，你为什么去听他的？师父还活着呢，为什么不来东方电台来问呢？脑子都有问题了，真的，魔性啊，这就是为什么要掉下来，就这个道理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有，我告诉你，有坏人，有上当的人才会有坏人的，真的。那些终天迷惑、迷魂颠倒的人，他才会有坏人出来骗他的。所以那些骗子为什么有市场啊？就是有人上当啊。听得懂吗？好了。没有智慧，没有智慧。
小恩师傅。
好了，再见了，再见了，时间到了。
啊。
师父的开示，劝导弟子们，师父的开示，你们一定要天天听，心中正念长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弟子都好好修，多去台长法会，珍惜跟菩萨见面的机会，让正念长存。师父，菩萨在开示里再次提到了听您的录音和参加法会的重要性。那有些弟子之所以会被魔所利用，那是不是忘记了观世音菩萨与师父的恩泽？其实就是原因之一。
这魔了，
也是属于
忘记别人给他的恩的人，就是魔了，着魔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像一个人一样，爸爸妈妈从小把他养大，对他这么好，他最后骂爸爸妈妈，天天在诽谤爸爸妈妈，这种人不就是魔吗？他不是被魔所迷惑了吗？
是，哎呀，这些人我也是没有什么说的了，真的。
啊，你没说的了，你慢慢的看着吧，你反正不死，你就等着看吧。我们都活着，你就看着吧，他什么报应？已经受报这么多人了，死的死啊，好几个了已经。不要讲了，去来好了，我早就讲过了。我们只要正，我们不管别人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
对，
好了，
是呀，好多护法神都开始那个，就是借助各方面的消息，开始就是说通知了，都已经
要打磨了。
心灵法门这么好，观音菩萨这么好，我都想不通，真的他们为什么诽谤？
你想不通，
师傅您看
我就想得通，
我
你想不通为什么我想得通？因为救人就会有付出，因为有佛的地方就会有魔，你想不通啊？
啊，明白了。那师傅您说那我还那个意思就是我心里还有个想不通，就是说你看我这么小小的一个人，我刚开始接触到心灵法门的时候，度我的那个王爷爷把佛书交给我的时候，我当时当天晚上我就梦到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这么跟我说的，说心灵法门是我传下来的，然后卢军宏是我派他下来然后弘扬这个法门的，弟子你务必按照心灵法门去修，然后那个至于法门的真假与否，你要用时间去验证它的真假，我不多说什么了，我弟子你必须按照心灵法门修。那师父我就想知道，你说我这么小小的一个人，你说菩萨都能这么慈悲我，那你说那些
菩萨，因为他是菩萨、
那个、
所以他把我们看成都是菩萨，坏人因为他是坏人，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坏人，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所以他把你都看成是菩萨，你听得懂吗？你把自己看成人，因为你是人，听得懂了吗？
啊，听得懂
啊！
我就想、
啊、什么鸟叫啊？
我就想知道师傅、我就想知道，您说那些某某某的那些高僧大德，你说比我修的要好的多得多，那你说菩萨就给他们托个梦呗？你说。
菩萨托个梦是任何只要着魔的人，菩萨就跟他们绝缘了，就断掉了，听不见了。我问你，一个坏孩子还能听得到老师对他的谆谆教导吗？
嗯，不能。对，
你明白不明白？你要知道有墨的人很厉害的，有墨在身上，你要想打掉墨不容易的。你当年我问你啊，希特勒是魔不啦、
是。
他为什么能够在霸占全世界这么多年呢？他为什么能杀掉这么多人呢？
魔性。
好了，知道嘛就好了。
明白了。好嘞，行。
再问个问题，那《西游记》里有的妖怪很厉害，当年唐僧的徒弟也打不过，就是他又最后寻求菩萨保佑，那现实中也有护法神打不过的魔祖吗？师傅，这个问题
你说有不啦？
我不知道啊，师傅。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啊？
那在人间吸得了是魔不啦？
哦，是。
那么当时他为什么能够占领这么多欧洲国家啦？那阵法怎么打不过他的啦？要看
打过他了，最终打过他
了。要最终那要看最后的呀。邪不压正指的是最后呀、但是魔性猖獗的时候，你的确你会受到伤害的呀。
对，
对不对啊？你说这个人杀人放火的时候，你说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是不是苦了？但是最后他是抓进去监狱里枪毙了，
对，
那但是问题你已经吃苦了呀，所以我关照你们，
对，
先不要被人家伤害呀，你被人家伤害了，你总是你先吃苦呀。虽然最后正义是属于你的，但是这个正义就得来不容易了，那是花出血的代价了，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傅。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今天弟子给您分享一位同修他做梦做到南京菩萨的一个梦境，给您分享一下，你稍等。
是不是刚才有人讲过了？你先念出来听听看。
好的。就是有位师兄梦里面就是飞到半空当中，然后看到很多人在从下面往天上飞，四面八方成群结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种族，大家都口念着经文，而且都是用各种各自不同的方言和语言来念的，有的语言甚至不是从地球。甚至不是地球上的语言，从来没有听到过。在队伍的后方跟着许多魔子魔孙， 只要看到飞得慢的或者嘴里经文有停歇的，就上去给他灌输负能量，然后本来干净红润发亮的脸就慢慢的暗沉发青，最后变成鬼脸从天上掉下去。很多在队伍后面没有跟上的佛友就都这样被影响掉了下去，还有一些发觉不对马上更加努力的念经，佛光就像激光一样照耀过去，像充电一样脸色又立马恢复了过来。然后南京菩萨站立在一个像佛龛一样的飞船里，出现在这位同修的左上方，同修手扶着南京菩萨的佛龛底座，跟着南京菩萨往更高的天上飞，天上是一层一层的，每上一层整个环境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越往上云越淡，天越亮，人也会跟着一起变化，有一些人飞到一定的高度就停在那里不动了，大部分人飞不到最亮的地方，最高的地方非常的亮，但是这种亮不刺眼，就感觉整个灵魂被包裹在光亮之中，周围非常非常的清静，什么都没有，但是又好像要什么就有什么。然后同修面对南京菩萨，南京菩萨非常庄严地看着同修，然后同修心里就冒出一句话，南京菩萨对待弟子可是非常严格的，严师出高徒，庄严佛净土，但是这也是为了弟子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上到最高的天。师父就是这个梦境分享完了。
嗯，这个是新的梦境。嗯，这个就说明很多人现在在努力，他要努力，因为不努力的话马上有人劝他退转，马上就会有魔子魔神把他们拉走，所以你去看好了，很多人修得挺好的，满脸红光，很多人呢又邪淫了，马上脸上发灰色的啊，马上那个眼睛啊就色眯眯的，这个真的很麻烦的事情。还有的人呢马上就一看在网上那些烂东西呢就退转了，
嗯，
你去看好了，
嗯，
退转的人都最后都下去了，所以很多人人还活在人间，实际上他的精神已经到了地府了，已经到了地狱了，所以我告诉你，精进的人不能退转的，退转的话没有回路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是梦里面这位弟子他看到很多的佛友，而且还是用不同的语言在念着不同的经文。
我问你，
这个经文
你就是在人间，我问你，鸟有没有语言呢？你听得懂不啦？连鸟都有语言，我告诉你，连鱼都有语言，就是你听不懂，它实际上散发出那种语言的能量，实际上就是一种 message， 就是一种信号，听得懂不啦？
嗯，
就是这么简单。
哦，听懂了。
啊，
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师父就是这位同修跟着南京菩萨往天上飞，然后天越高就是越感觉就是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清净，到了天上以后就最高的地方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不是就等于是无我的一种状态？
对啦，无色界天嘛，无色界天已经什么都没有啦，心想什么就有什么啊，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了，师父。然后南京菩萨是不是对待弟子是非常庄严、非常严格的那种感觉？
对，他不笑的，南京菩萨对我都不笑的。嗯，
哦，
他很庄严的，他的那个度人模式跟那个济公活佛不一样，他很庄严的，他不笑的。嗯，
哦，怪不得。这位弟子梦里面是南京菩萨说庄严佛净土，严师出高徒的这种感觉。
对，他就是，你看他，我对你们很严格的时候，就是他经常跟我讲，啊，就是这样，没办法了。所以南京菩萨非常严格要求的，啊，不要跟他开玩笑。嗯，好了。嗯，
师父很喜欢开玩笑。
开玩笑，我看的，我严格的时候也是很严格的。
哦， 不过真的也只有这样子才能真正修到最高最高的天上去。
开什么玩笑，你这个师父喜欢大家是因为热爱众生，我对你们开心是因为法喜，因为你们修得好，修得不好的话你说我会对他开心吗？讲都不要讲了。
嗯，
明白了吗？
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的开示。
师父啊，就是学佛中魔会通过加害我们的亲人来阻止我们学佛弘法吗？
听不懂什么意思
啊？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佛当中呢，魔会通过加害我们的亲人来阻止我们学佛弘法吗？
会，这个绝对的，100%的。嗯。
哦，
他有时候他搞不到你呀，他就搞你家人的，这跟人间一样的呀。有时候搞不了你，就搞你家人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啊，那师傅，如果已经被伤害了，该怎么办呢？今后该如何去避免啊？
念经啊，许愿啊，放生啊，平时每天要求啊，不是临时抱佛脚啊，就每天要求啊。明白吗？
明白了。
我们现在学习的法门就特别重视这些梦境啊。因为有些梦境是菩萨给我们的一些提示，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如果身上业障比较重的话，灵性或者说魔障也会给我们托梦，然后就是让我们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没有这种情况？
会，对。
因为之前就是有一个师兄让大家一起去做投资，然后这几个师兄就分别上香问菩萨，说这个能不能做，然后一个师兄就梦到说那个发大水把人都冲下去了，然后这个师兄就上岸了，所以他想这个肯定不能做，然后另外一个师兄就梦到好像梦到什么活鱼啊什么什么的，他就觉得好像有财运了去做了，结果就钱就亏了。那他觉得当时这个梦境还是挺真实的，但是
所以我就讲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两个梦为什么有不同两的结果。第一要看这两个人谁修得好，如果台长今天梦见发大水了，对不对啊？如果台长今天梦见鱼了，你说你今天去投资会不会赢？肯定的吧。你这两个同修，一个梦见发大水，一个梦见鱼，那么肯定是梦见鱼的人没有功德，或者没有好好修心，听得懂吗？而那个发大水的那个人肯定修心修得比较好，菩萨给他正面的启示。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根基不一样的。所以我告诉你，所以你看那西方教他们都是叫也叫启示录，对不对啊？给你启示啊，都是这样的。天上给你启示，你自己非要这样。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呢，一个人非要娶这个女的，对不对啊？结果呢？结果家里爸爸妈妈一个反对，一个同意，他自己拿不准，结果拿一个就是甩着，就这么甩一下，看看那个天上给他一甩不行。结果他就说这个不对，我们再来甩一下，一甩可以了，结果没有成功。有的时候给你启示就这么一次，菩萨不会陪你玩的，给你一个灵感可以了，哪有你啊？你这个50次不行，你再甩51次，成功了，我就是成功了，骗自己，听不懂啊？你明白不明白？你明白不
明白？
明白
了。感恩师傅。
就请问师傅，就上次那个周昌菩萨有一次，就是他通过同修给我们开示说，末法时期现在魔子魔孙已经进入人间，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被其伤害。请问师傅，魔子魔孙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在人间如何智慧的辨别他们呢？
魔子魔孙，首先你看他的语言不就知道了？你看看那些烂流氓，看看专门做坏事的那些人，你看叫人家吸毒的人，是不是魔子啊？现在明白了吗？专门去伤害别人的，是不是魔子魔孙呢？对不对啊？
对的。
你怎么来辨别？你看他到底叫你做什么？比方说， 他教你吸毒，对不对啊？
嗯。
那是不是不好啊？那就明白了。嗯。
明白。师傅，那有些人他是就是他，比如说有些人是不明是非，跟着那些倡议不好事情的人在后面做的，那这些人他是不是就不算魔子魔孙啊？他可能就是没有智慧，对吧？
没有智慧，跟着他们就是做的这些魔子魔孙的事情。我就问你，是不是这样？对不对？
是的。
啊，魔王波旬曾经说过，啊，他说在末法时期。在末法时期，对不对？他说我要让魔子魔孙混入僧团，披着你的袈裟坏你的佛法，对不
对
啊？啊，这你都知道了，所以你就知道什么叫魔子魔孙呢？啊，好像表面上讲得很正的，实际上啊，借着你这个啊这个正法来宣扬他的邪恶，这不叫魔子魔孙吗？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
啊，所以你要戒律森严呀，啊，戒律森严、
嗯，
你就能成功；戒律不森严，你在末法时期，你就会被他们所受伤害。很多人本来佛性很好的，听了那些人一讲，讲了之后不学正法了，不好好学了，你说说看，是不是被人家魔子魔孙、
嗯，
被人家这个远离了那个佛法啦，远离正法啦，对不
对
呀、啊？
对的。
啊。
嗯。
所以你现在要懂这些道理。嗯。
哦。那就是碰到这些人，我们自我保护的方法就是师父您说的要严守戒律，对吧？
对呀、啊。啊。嗯、这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喽。啊，天天跟你讲话，把你心。让你很难过，让你很受压抑，那就是有问题了啊！因为当时佛对魔王波旬说过嘛，末法时期我将率弟子脱掉袈裟，走出寺庙，一世修成，这还听不懂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这是佛当时说的啊！我现在要传承一波，传承下一代，我就必须要正法，我就必须要到正法当中去。啊，就是这样了、
嗯、
佛祖的预言、
嗯、
那会就错了，我们要一世修成啊，所以我们经常说、
嗯、
魔子魔孙他表面上跟你们一样，但是他经常在你们面前讲这种，哎呀这个不好啊，哎呀那个不好啊，哎呀我觉得，哎呀师父这个不好啊，我觉得这个弟子怎么样，我觉得佛法应该这样，这些全是邪说，听不懂啊？
对对对，师父我们现在觉得就是那些就是已经在修的人，但是他的那种就是很自我的，很就是那种很执着的那种说法、
啊、
比那些一张白纸的人还要可怕。
现在知道了吗？所以为什么我渡人、
嗯、
为什么我情愿渡一张白纸的人呢？把他佛性给渡出来、
嗯、
他已经学过了，他已经脑子里有一种基本概念了，所以你要叫他再改过来很难的、啊、非常难。
对的。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开始。
嗯，的生活，离不开手机和电脑，是很多人甚至看手机上瘾，然后晚上由于过度的看手机而失眠。那请问师傅，就是在手机甚至那个互联网背后，是不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操纵人的精神呢？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你只要着迷了，它就会有魔上身。你适量的正当的不超过量，它魔不会上升。这就是我回答你的问题。比方说你喝一点红酒，你可能过去人家说活活血，对不对呀？但是你一喝多了、
嗯、
酒鬼就来了，对不对呀？酒的魔性就来了、
嗯、
你比方说啊，你这个人啊，这个魔障啊，你这个人啊好色啊，对不对呀？那如果你是正常的结婚、
嗯、
对不对？那也是很正常，但是你耗过头了，那色魔就到你身上来了啊，对不对、
哦、
啊，就是魔了，它是这样的，它是根据你所做的行为超出的人间的规定的范围，而且呢让自己已经着迷了，这个迷呢就是迷惑了，只要你一迷惑你就会颠倒，一颠倒魔就上升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是不是凡是会让人上瘾的东西，就是很容易让人上瘾的东西，基本上后面都有魔在里面呢？
那当然了，有些人，有些人很喜欢哭，还会哭魔上身的。
嗯。
啊，对不对啊？很多人一碰到人家就哭啊哭啊，哭到后来嘛就忧郁症呀，忧郁症了，这个忧郁症嘛就是鬼上身了。
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在修心过程中会被各种心魔所缠绕，请问师父，如何让正能量的念头压过负能量的念头？如何在那个对境中拿到正能量，在对境中保持如如不动的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在什么境中啊？
在对境当中拿到那个正能量。
什么叫对境、啊、
正能量
怎么写的？
就是在对境，就是在那个我们境界当中，对这个境界当中能够拿到正能量。
对境啊，
就是一个境界考验来了，境界考验来了，怎么样在这个境界当中？
我问你啊，考试来了，考试来了，考什么能够考出来了？讲给我听啊！考试来了，考什么了？讲呀、啊。
嗯。
靠平时学习不懂啊？平时的正能量充满，那你境界来了，你会过不去不啦？
嗯。
明白了不啦？平时不好好修，考得出来的？
考不出来。
好啦，就是要靠平时的呀，听不懂啊？
那师父如何让正能量的念头压过负能量的念头？
天天有正能量，没有负能量的念头。你比方说，你天天想别人都是对的，你做得到不啦？
对，是。
你现在碰到事情就说你对了，碰到事情就说你
对。
对我
最近也是在忏悔，就是自己就是师父讲到的，我就是总是以我知我见来去评判事情，然后去说话，对，就是以自我出发。
好了。
然后这一点我就是。
那就叫负能量。
对。
天天没有这种负能量，你就充满了正能量。好了。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师父，我们每天是否可以用这个八正道来夯实我们的心愿行？
可以啊，
永远保持这种正能量的状态。
这个可以，你是嘴巴蛮会讲的，
我觉得
好好做吧，
嘴
巴，靠嘴巴吃饭的。对不起
、
有一个女同修，她学法门大念三年了，家里阻碍比较大，她先生和儿子都反对，她一直悄悄的在外面坚持念经许愿放生，目前的许愿每天吃素20天。他本人的性格比较敏感多疑，平时梦境也比较多，最近他一直听到有个声音在跟他讲话，一直指导他做这个做那个，最近几天逼得很紧，要他赶快度他先生，让他许愿终身吃全素，让他立刻去度人，去印经书印光盘，还跟他说我就是魔，就是要一步步搞你，这个声音日夜不停，他睡觉也睡不好，最近非常的痛苦，请问师父，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呢？
着魔呀，做梦梦不念小房子把魔请走呀，
好的，念经把魔请走
啊。我们是比较客气的，你要碰到其他的派门派或者不分这西方教，他们就打魔了，很厉害的。
对对，我们心里咱们真的很慈悲，是
啊，我们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法门呀，所以大慈大悲呀。
好的，那个大概需要多少经文呢？
念啊，像他这种不会少的，100张以上。
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梦到师父和他说身上有色魔在，请问他应该怎么化解念经？
有色魔在，身上应该怎么化解？很简单，有色魔在就要念解结咒，跟他化解那种感情缘。实际上色魔就是说，因为你上辈子欠了人家的感情运了，明白了吗？
像这种情况，那念多少遍呢？
有的念了，念到自己没有反应，因为有色魔在的话，他就会一直让你有蠢蠢欲动的感觉，明白了吗？
明白。
啊，要念到自己心中心无挂碍，你要体验自己有没有犯色戒，你就出去啊，看见马路上女的。男的这话看见女的不看没反应的，男的要看女的要看见男的没有感觉，那你这个人就是谁才叫去除色魔啊。现在的人都是太好色了，现在的人真的，你看看多少人出事不就是好色出事的。 搞那么乱七八糟的，这怎么像动物行为一样的？所以叫人情畜生事呀，啊，天上都讲人情畜生事呀，因为你人是畜生道的嘛，就是说人是一个高级动物，还是属于动物啊，对不对啊？你的境界要唯一的，你境界跟动物不一样，你的境界可以提高到菩萨，但是动物是没有办法，它把它的境界提高到菩萨的这个境界的呀，所以动物永远要做那些畜生的事情的呀。你人如果境界提升到菩萨的境界了，那你就不会再去做那些畜生事情了。我说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
啊，
对对对。
啊。
啊
你好。
你好。
师傅，请稍等一下。那个请师傅，就是同修想跟师傅分享一个梦境。他呢最近一直在拉一些退转的人，想把他们拉回正道。然后他另外一位同修提醒他说，要远离诽谤的人与事，不要对自己过分的有信心，以身试法，因为有可能后果会不堪设想，小心这样自己也会被拖下去。然后第二天果然这位同修就梦到他要就是学校还有几天要大考了，有人组织考前去一个大型活动场所放松，那里有吃喝玩乐、唱歌、看电影等各种休闲项目，很多同修都先去了，他不想去，他心里想修行人应该修处离心，远离这些欲乐，就是欲望跟快乐，他最后才去。然后到了这个入口，他发现要经过一个环节才能进入，就是在每个人的腰上要套一个大圈圈，像救生圈那样充满了气。娱乐场在地下楼层，里面有很多地面上有很多通往游戏场的洞，有的是大洞，有的是小洞。然后同修就是如果就是去进下去的人要在腰部先套上救生圈，人就不会从洞口掉下去，但守门的人要先给这个人念几句魔咒，再叫对方的名字，只要这个人一答应了，救生圈马上就会把这个漏气就气就漏掉了，人就掉下了这个地下的活动场所。这时同修套好了救生圈，然后守门人对他念了魔咒，叫他的名字，可是救生圈没有反应，并没有漏气，守门的人就很着急，反复下了三四次魔咒都没用，同修游泳圈就是不漏。然后同修对他说，算了算了，你别弄了，这是菩萨的安排，不让我去啊。然后他就返回了学校，突然路上有人对他说，哦，你没有进去，你知道掉下去之后是去哪里吗？那边是深渊啊，是无间地狱。师父我分享完了
啊。逃过一劫啊，我告诉你们，
那请问师父
那些坏人啊，我告诉你，等到他哪一天就做到这种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死掉了，他已经活不回来了。这个时候他在痛苦的话，哎呀，我不该啊，诽谤啊，不该对师父不好啊。这个时候你感受一下当时的感觉。我告诉你，这些人活该了，没办法，真的，很痛苦的。这个时候痛苦没用的，就像很多人现在一辈子很多时候后悔的时候那种痛苦境，没有办法的。
那现在有的同修为了护法，他专门会去拉那些退转的人回来，这种是不是对自己能量的要求会特别高呢？
这个是好事情，因为不让人家掉掉慧命，这是好事情。
是好事。那他自己就多念点大悲咒。
多念大悲咒，他可以去，如果他觉得这个人他能够拉得回来的话，他要求观世音菩萨慈悲赐予他能量，请观世音菩萨赐予我能量，能够我让某某某能够退转的某某某能够回来，我不想损失他的慧命。你去看看观世音菩萨灵不灵就知道了，你一拉就回来了。而且我告诉你，菩萨给你的能量远远大于你拉他的能量，等到你把他拉回来之后，你自己身上觉得特别开心，而且觉得特别有能量，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什么，这就是菩萨给你的能量加持的这个更多的正能量，你明白吗？你看师父每次法会的时候，其实你想想看在台上三四个小时啊，你看我精神充足啊，看见吗？开心吗？
是的。
哎，我但是我一下台我人就整个像瘫掉一样的，累的嘞，因为在台上菩萨给你加持啊，你什么能量啊，你现在明白了。你想想看多少人，这么大的法会，八万人的法会， 多少人的气场，对不对呀？啊，有的是修，有的不修，有的杂的气场，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气场在当中呢？所以要靠菩萨的能量的啊，所以你想想看，所以这些东西都你们只可心会，不能只可这个意会，不能这个言说的，
言传，
哎，言说的，明白吗？
嗯，明白了，谢谢师傅。就是我们什么都要跟观世音菩萨讲，跟观世音菩萨
要讲，观世音菩萨妈妈不会嫌你们烦的。
嗯，